要兴起耶户要改朝换代呢，就太不像样子了。所以那个时候，以利沙也好，以利亚也好，他都是在宫殿或者见到王的责备他们，然后呢做一些事，然后呢很清楚的，他们的确是在那里，的确在那里是改正他们。所以实在说来，那个时候口头的先知多半是讲的过去跟现在，当然也预测了未来是没有错。你看见这几个先知，你不管以利亚也好，以利沙也好，当然他预测将来。比方说以利沙告诉那个王约阿士，你要建社区三次，对不对？那么等等等，这个背后都是有预言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很稀奇，以利沙的预言跟以利亚的预言多半都是关乎什么？关乎以色列的，关乎当时的环境，亚兰王啊什么，这些都是关乎这些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口述的先知，大家很稀奇。到了约拿的时候，开始有很大很大的转弯。约拿刚好是在转弯的，就是说后来慢慢主就兴起了一些，这个谁什么呢？就是这个写下来的先知，笔下的先知。那笔下的先知最早是谁呢？就是阿摩斯，还有就是何西阿，是最早，很早很早，他们就已经是先知。那么等到这些先知出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啊，他们是因为写下来的先知，所以当然他们做的事是口头先知所做同样的事，不过有一件事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他不只说到现在，他不只说到他们的光景怎样怎样的慢慢低落，怎样怎样见证慢慢怎样的荒凉，他也把最后的盼望告诉我们。那个盼望乃是一个人，那就是要来的基督。所以很清楚的，自从有了书面的先知以后，不要忘记，这个书面的先知一面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国南国他们的过去现在跟未来，那同时给我们看见人类最后的盼望，将来最后人类的盼望是什么？人类的救主要来到。所以请记得，自从有了书面的先知以后，你看好了，这个书面先知里面除了像何西阿我们不读过了吗？像阿摩斯不是读过了吗？除了讲到当时的情形之外，很明显在他们的书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读到的关于弥赛亚的。所以弥赛亚的预言主要是在书面的先知里面慢慢的就清楚了，但是非常有意思，刚好约拿是在这两个大阵营的中间，以利亚跟以利沙是口头的先知，然后呢像我们说过的阿摩斯跟何西阿是书面的先知。但是呢不要忘记，这就是约拿在圣经中的地位。一面来说他是口头的先知，因为他的确神借着他预告说耶罗波安要把从哈马口一直到阿拉巴的海那个土地通通要收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口头的，这并没有写在书面，并没有写在约拿书里面，没有的，根本没有提到。但是很稀奇，这个约拿他除了口头的先知、口述的预言之外，他还有写下来的预言、书面的预言，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约拿书。所以，请大家记得，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就注意到在约拿书里面并没有他所口述的那段预言。那口述的预言在哪里呢？在列王记下。但是在列王记下并没有讲到他书面的预言，没有。所以现在清楚吗？弟兄姊妹，可以说约拿是转移时代的，他是从先知的口述时代慢慢转移到书面的时代， 他一面是口述的，所以你看有列王记下的预言，另一面呢我们知道他有书面的，那个就是约拿书。所以现在非常清楚为什么神要有书面的，你讲的口头的都是当时的，讲到书面的就指着将来说的。结果没有想到约拿的预言就成为约拿那个时代唯一的预言，唯一的解释。如果你要知道怎么样来结束这个淫乱邪恶的时代，弟兄姊妹，只有一个神迹能够解决的问题。那么所以我们的主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那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那约拿神迹是什么？就是约拿怎样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人子也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后，然后你看是三天三夜，然后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请大家记得听主，讲到书面的预言不要忘记，一定讲到将来，一定讲到弥赛亚。讲到弥赛亚最重要的不要忘记，如果真的弥赛亚是救主，真的要解决邪恶淫乱的时代，只能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什么呢？他从死里复活，明白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问题在这里，讲到这个约拿的预言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有两卷福音书，一个是马太福音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书，两个重点都不一样，刚好不一样。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能明白到底约拿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先看一看这马太十二章，马太十二章三十八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么，到底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约拿书的重要在什么地方，因为它是书面的预言，所以就讲到弥赛亚的预言。讲到弥赛亚的预言，第一个给我们看怎么样他能结束这个淫乱和邪恶的时代，他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幅图画。但是不要忘记下面还说第四十二节，当审判的时候，这个第四十一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约拿的经，约拿的神迹乃是说出一位比约拿更大的他所行的神迹。约拿的神迹是他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但是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呢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特别执着他不光为我们钉十字架，而且三天以后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来说的。所以这很自然的就解释了约拿书的第一章。如果大家问说约拿书第一章最重要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就是约拿的神迹，他怎样三天三夜在大鱼腹中，那么人子呢也要这样的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弟兄姊妹要解释这本约拿书，你看见只有我们主自己能够解释它，但这只是一半，这最多告诉我们第一章的故事。 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一章。29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然后我们看32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读了这一段以后，跟刚才的马太差不了多少，但是有一段是没有的，是马太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回过头来看30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你明白吗？前面是说约拿的神迹，现在呢，约拿就是神迹。前面是说人子怎样三天三夜在地里面，这指着因为看那有比约拿更大，他所行的神迹，只是死而复活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人子照样为这世代人成了神迹。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一个死而复活，一个是死而复活的见证。那么这个很自然就解释了什么？就解释了这个约拿书第三章。约拿书第三章你看见说，约拿他从鱼腹里面出来，然后呢他用外国腔洋腔洋调的话，他只讲了5个字，那5个字很明显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整个城大概走真的走完要3天嘛。不过很自然的，他所经过的应该就是最重要的地方，他这样走1天的路程，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是全国上下，从王一直到下面，弟兄姊妹，这是人类历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大的复兴，一个大的悔改。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把整个世界都反过来的？不错，我们知道说约拿是忠心的传讲那5个字，他就是传讲那5个字，那就不要忘记。因为所有尼尼微其实就是今天的摩索啊，摩索是这样子的，这个尼尼微是在整个底格里斯河的东岸，所以它这个城呢是西边靠河，南边靠河，明白吗？然后有个城这样围起来的，这是尼尼微大城。但是后来自从根据拿鸿书告诉我们说，最后尼尼微真的受了审判，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所以你知道，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尼尼微城还是埋在地下，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后来罗马皇帝说，我们就在尼尼微的这个，我们在底格里斯河的这边，不是东岸，西岸，我们就盖了个城，这就今天说的摩索最大的城。所以呢，很清楚，就做那个时候来说，按理来讲呢，我们按理来说呢，那么尼尼微可以说已经是完全这个没有了。但是呢，你看稀奇不稀奇，居然呢尼尼微从上到下，不要忘记啊，圣经告诉我们左手跟右手不分，有12万人，所以你这表示小孩子用12万人，所以推起来这个城是100万人的大城。结果圣灵的工作稀奇得很，有许多人就蒙恩得救。那秘诀在什么地方？那因为尼尼微人是靠近河边的，所以他们拜的神是鱼神。如果他们看见一个人居然能够从鱼腹里面能够出来，而且想想看，真的进到鱼腹里面3天3夜，他们有过这个经验，的确有一个人在鱼腹里面2天2夜剖出来，后来他们终于要救这个人呢，终于把他解剖了，那么终于救出这个人来，那就发现这个人全身都是肿伤，没有一块是干净的地方。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约拿走在尼尼微城的时候， 这些拜鱼神的人，他觉得如果今天有的人能够被鱼